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分享祷告人生第25章，活在福音故事中。2001年春，吉尔和我参加了由方舟主办的祈祷日活动。方舟是卢云曾经牧养的残障团体，我正好坐在比尔的旁边，他是一个残障的成年人，曾经是卢云的旅游伙伴。遇上比尔给了我一个想法，下一个讲座不如带金一起去吧，这样可以让吉尔得到他急需的休息，而且我喜欢和金在一起。五月的一个星期五，金和我前往佛罗里达州，在费城机场的长期停车场等候接驳巴士时，金发现吉尔没有为他的飞行旅行准备一本书。我提着两个行李箱和一个用红色大字写着看耶稣的大纸箱，金开始以低频率的声调埋怨，就像指甲挂黑板似的。一群旅客看着他，我几乎想把他捏死。我一度考虑把纸箱转到另一边，好隐藏上面的字。金终于停止埋怨，因为我向司机大嚷。我帮助金上楼梯时，他把车门关上。我们赶到客运站，发现托运行李的人冗长得要死。我们的航班30分钟后就起飞，所以我提着那个越加惹人注目的纸箱到楼上的金属探测器去。一开始排队，他们就把其中一台探测器关掉，把两条队合成一条。金又开始埋怨了。来到探测器前，金拒绝把代言电脑放在检查袋上，开始与职员理论。他在代言电脑上打了，这是我的声音。我一手从他手上把电脑抢过来，然后带他走过探测器。当然，我的耶稣盒子没有轻易过关，一个特别细心的保安需要个别检查的。只剩下20分钟时间赶往登机闸，我发现我们需要多跑一个客运大楼。我正考虑带着金和行李箱狂奔，却看见一部电动运送车，就恳求搭便车。当我们向闸口飞驰，金咧嘴微笑，我们像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的过山车一样，才开始感觉压力离开我的肩膀。我们又被一个正在使用手提电话的男子挡路，他完全听不见运送车的响号。金觉得情况很滑稽，我倒是笑不出来。最后我们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到达登机闸，金刚在座位安定下来，听着他的雷射唱碟机，机长就透过对讲机说，请关掉所有电子装置。金不单需要关掉雷射唱碟机，还有他的代言电脑，他与空中服务员争辩不遂，于是又发动了低频率的埋怨声音。10分钟后，机长宣布我们的起飞次序为12时，金忍无可忍了，时间表变动，书本欠奉，继续等待，埋怨升级为情绪崩溃。我坐在飞机上，已经疲惫不堪，看着金在身旁情绪崩溃，心里想，这是个错误，我永远不会再这样做了。我没有意识到，上帝的国已经降临，他的降临总是如此，奇奇怪怪，不光彩，鲜为人意会到，就像是个错误似的。稍后， 我在周末反思上帝的作为，我意识到自己正走在上帝的故事之中。星期六我讲到，会众聆听我的每字每句，对我满怀尊敬。你一讲到，不论如何总是成为焦点，尽管你像我一样谈论着耶稣和他怎样爱人，你还是会受到邀功的试探。可是星期五那天，我在三群不同的人面前却感到无助和尴尬，我表现无能，自觉无能，实际上就是无能。上帝提醒我，真正的我是怎样的，他在星期五就准备我的心，让我在星期六不会被人们的称赞冲昏头脑。我渴望成功，他渴望我真实无畏。天父带领我走上他带领他儿子走过的向下之路。保罗邀请腓立比教会一同效法耶稣，他本来有上帝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腓立比书2章6到7节。向下之路是一个福音故事。福音故事，福音，天父以他的儿子为礼物，代我们死，是多么荡气回肠。自从耶稣死后，再没有人能述说一个更好的故事。如果你想讲一个好故事，就必须讲一个福音的故事。在马太尔的畅销书《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印度教男孩派遇上天主教神父马丁，神父向派讲福音的故事，而派希望听到更多的故事。我要求听另一个故事，一个令我更满足的故事。这宗教应该有多过一个故事吧，毕竟宗教多故事。但马丁神父让我明白，他们的宗教只有一个故事，他们反复重温这个故事，一次又一次回到这个故事里，这个故事已经满足了他们。我和金的旅程是个福音故事，我为吉尔舍弃了一小片人生。礼拜日，我和金在布希花园的内罗毕火车站候车时，他又发牢骚了，因为我们错过了火车。我打电话回家，艾淑丽接听，当时他和吉尔正享用母亲节晚餐。他说每15分钟妈妈就赞叹，真好，我难以相信这是多么的安宁。在福音中，耶稣背起我的罪，我得到他的义，这是福音故事的模式。吉尔得到一个宁静的周末，我的周末却是压力重重。每当你付出爱，就是重演耶稣的死，因此福音故事总有痛苦的情节。美国基督教对福音这部分反应过敏，我们非常乐意听到上帝如何爱我们，但苦难与我们追求幸福的权利格格不入，所以我们祈求能脱离福音故事，即使那是父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当我坐在飞机上存想没有一事如意时，其实就是万事如意的一刻，爱就是这样运作的。天父想把我们引进他儿子的故事中，这是他最好的故事，所以他不断地在我们生活中复述这个故事。当我们重演福音时，我们就被卷入 一个奇特的团体中，基督的味道好得无比，以致使徒保罗告诉腓立比信徒，他想在耶稣所受的苦上有份。腓立比书3:10，这是保罗的祷告。活在福音故事里能暴露出我们的偶像，就是爱的虚假来源。看看我的生命在星期五浮现了什么。当我尝试爱妻子和女儿时，我的偶像，别人的肯定、效率和秩序全暴露出来。当我们的偶像显露出来，我们往往会绝望，以致放弃，因别人的罪和自己的罪而崩溃。但只要紧紧留在故事中，在看似毫无意义的环境下继续生活，国度就会来临。邻里贫穷不再是信念，我们实在是这样，这个词语贴切形容我们。悔改能奇怪地让我们为之一振。在路易斯的《黎明行者号》被贪婪胜过的尤斯塔斯变成一条龙，当阿斯能用巨大的爪撕开巨龙的皮肤，尤斯塔斯形容这就像童年时把痂皮剥下来那样痛快，真是痛得要命，但看着它褪去又是何等的快乐。当我们除掉虚假的自我，悔改就生出证据，我们回到爱的真正根源，我们的天赋，我们成了真实无恶的人。享受上帝的故事，假使我们停止反抗，拥抱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编写的福音故事，我们就会发现喜乐。被锁链系在两个罗马士兵之间的保罗，写腓立比书时喜乐满盈，他甚至在喜乐中祷告，每次为你们大家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腓立比书1:4。当我们直接追求喜乐，喜乐总是在我们的指缝间流走，但倘若我们从耶稣开始学习去爱，终究必得喜乐。金经过刚果河急流，或在动物园为是长颈鹿时的笑容，但愿你能看见，当你把自己和一些偶尔难以相处的人捆绑在一起，你就未处可发现上帝，并得着喜乐的地区。这观点如何改变我对于和金通往佛罗里达州的看法呢？我不是有责任带金去佛罗里达州，我是希望带他去，这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喜乐。福音故事给苦难赋予意义。林肯比大多数人拥有更多与痛苦搏斗的经历，他被暗杀前的6个星期，他在第二次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一个难题，竞争双方都为得到胜利而祈祷。他论到战争说，两方都读同一本圣经，向同一个上帝祈祷，两方都为打击对方而求上帝帮助。林肯绝不是相对主义者，不可能两方的祈祷都蒙应允，任何一方的祈祷都不可能或完全应允。他指出当主必定有更深的意义，上帝在编织一个更大的故事，事实上一个福音故事，透过血带来的救赎，因鞭伤而流的每一滴血将由因利剑而流的每一滴血偿还。约瑟对救赎事有同样的触角，就是上帝透过苦难带来恩典，他被亲兄弟背叛是福音的逆发展。约瑟的哥哥 为了脱离父亲的偏袒，把约瑟的生命牺牲了。20年后，约瑟的哥哥犹大踏出一步，告诉约瑟，他愿意用自己的命交换被约瑟威胁要俘虏的便雅悯。创世纪44:33，犹大愿意为了弟弟的生命放弃自己的自由，是一个逆转了从前背叛事件的福音故事。在约瑟和林肯的福音故事触角背后，隐藏了对上帝主权的深刻认知。他们知道上帝是故事的编剧。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说，全能者有他自己的用意。林肯在给朋友的信中反思自己的演说，当人类被告知全能者和他们的用意有所不同时，他们只能谦卑下来。约瑟说过类似的话，当兄弟来到他面前害怕他会报复，他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害怕，我怎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有意要害我，但上帝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现在你们不要害怕。创世纪50:19-21。能看见自己人生这个基本的设计构造，能带来大喜乐和释放。留意隐藏的联系。要看到一个福音故事，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把那些看似不相干的事件连接起来。在失望和张力中，最容易洞察上帝设计的隐藏了的接连。我和金在飞机上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看到搭飞机的谦卑功课和在会众前可能出现的骄傲有隐藏的关系，我们看到我的压力与吉尔得到舒缓的关系。在第23章，金学习使用代言电脑时，我们看到悔改和恩典之间的隐藏关系。隐藏的意思是没有显而易见的因果联系。当我们把上帝的心带进故事里，就能看见他的手在幕后打造联系。现代思想不鼓励我们查看把人生各方面串联在一起的隐藏联系。我们不察觉自己在慈爱天父的面前生活，需要为所有行为负责。拉斯维加斯的宣传口号，在拉斯维加斯发生的一切都留在拉斯维加斯，说明了世俗的人生观。你可以来拉斯维加斯暗中鬼混，然后回家对配偶表现得若无其事。拉斯维加斯和你的生活并无任何联系。你拥有无限的自由，去追求良好的自我感觉。别胡说了，这是天赋世界。你在拉斯维加斯的所作所为都联系到你的生活，你的所作所为联系到你的为人，这又塑造明天的你。你的所作所为影响到你爱的人，人生各部分都是信约内容。祷告行为假设了一套层次丰富的世界观，生活的一切都由无形的联系或信约组织在一起，把我们连为一体。我们不是活在固定的世界，而是活在天父的世界，一个为人与人建立神圣关系而设计的世界。在此，因为福音，悲剧变成喜剧，盼望诞生。